三章。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到我们主耶稣从他救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我们一起来为着正道和听道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主你曾经来借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主你安慰了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主，我们祈求主能够借着今天借着保罗的这封书信，主你能够来安慰和来坚定我们。主，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缺乏，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以至于我们常常的落入各种试探当中。我们求您能够来借着今天牧师的正道，能够来帮助我们不断的回到您里面，也求您能够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好，我们有请张牧师。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前的几次我们分享的主要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患难，还有魔鬼的各样攻击，甚至我们非常详细的分析了一下魔鬼都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攻击。有的时候讲到和我们的现实常常有一些非常奇妙的联系和应用，就是你讲完什么就会来什么，对吧？然后魔鬼就用好几样其中的事情，可能就正在攻击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接着来往下去看，面临这样的内忧外患，外在的逼迫和内部的征战总是此起彼伏。有的时候外在强烈的逼迫之下，有人软弱，有人跌倒，但是当这样的事情挺过之后，魔鬼仇敌发现外部逼迫不好使，哎，就会挑动你内心人与人之间灵里的一些问题去征战，这叫做内忧外患，目的总是要把人夺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接下来他对之前的那些患难一些忧虑他有了怎样的一个回应呢？他焦急到一个地步，他打发人要去探访他们，对不对？然后等到这些人回来之后，他得了安慰。三章第六节讲，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这个但刚才就是一个转折，引出了一个新的段落。很明显，保罗就是在听完了提摩太的报告之后，非常的兴奋，迫不及待的就要写这一封回信，对不对？刚才啊，提摩太说完马上我就写，然后说因为他这个报好消息的使者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大的安慰。什么样的好消息呢？首先我们一谈到好消息，咱们在新约的环境下，我们常常就知道这就是福音的本来意思，是 是不是？我们的福音常常叫做一个好消息，而这里保罗所说的好消息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或者说对你而言，什么是好消息呢？在旧约的箴言书当中有说，从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那种干渴得到疏解的感觉，是吧？是非常的让人开心的，这是叫做好消息。但是好消息这件事儿不是对每个人都同样适用的，对你来说的好消息对另一个人可能是坏消息，你知蜜糖他知砒霜，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有一个少年人，他向大卫报告了一个他以为的好消息，其实还是个假消息，但是却因为这个消息使他自己丧了命，这成了坏消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扫罗死后，这个人自称是他杀了扫罗，大卫就处死了他。而这里我们提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是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保罗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爱心都有增长，比如马上就说你们纪念我们又切切的想见我们，就像我们想见你的那个心情一样，这个爱心就很明显，包括他们的信心也在增长。保罗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会认为是好消息。所以其实信主这件事儿，给一个人，我们常常说三观带来颠覆和逆转，它的一个标记就是你可以正确的来分辨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你从前以为是坏消息的，现在以为为好，反之亦然。比如最近这 AI 这个东西这么的火热，到处出现，你觉得 AI 对人类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吧？啊，乌克兰战争大坝被炸，洪水淹没了许多地区，这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呢？或者这高考今年再创新高，好像全国1291万人高考，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考生人数最多的第一是河南，第二是河北，第三山东，是吧？人数也非常多的上海只有5万人考试参加高考，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其实你会发现，当你说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的时候，已经带着你的价值观了。如果说在主里我们重新来界定这个词，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些关乎真实的信心与爱心的事情，对不对？当你看到人的信心和爱心增长，或者说哪些事情会让人的信心与爱心增长，那其实就是好消息。即便那是一场逼迫，即便那是一场患难，但若因此让你可以更加倚靠主，就是更信靠他，让你的弟兄姊妹相爱之情更加增长，那也可以是好消息。这里保罗所说的帖撒罗尼迦的好消息，就是信心与爱心的好消息。实际上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和爱心就简洁的概括了敬虔生活的总和。一个人的属灵生活或者说敬虔的生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信心和爱心。有信心有爱心，这就是信心的生活。也许你会说，哎，信望爱信望爱的怎么只提信心爱心，这儿没有提盼望呢？难道保罗是在春秋笔法在暗示帖撒罗尼迦教会盼望不足？我只夸你的信心和爱心，盼望不足。其实也不必可能如此深的去猜测啊，因为在很多的经节当中，保罗都是只是提一个信心和爱心。因为盼望本身，你仔细去想，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是信心的一部分，对吧？你是不是在信心当中才有盼望呢？正如我们的经文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故此信望爱非要概括，其实都是信心。你若真有信心，就会有盼望，就会有爱心。故此保罗常常有时候也就只提信心和爱心，并不代表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什么讽刺啊。而我们所说的敬虔生活，信心和爱心， 实际上我可以简单的概括，所谓信心就是不凭眼见。所谓信心就是你肯定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说你不看物质，不是说你不吃饭，只是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单靠食物，单靠物质叫做唯物，而凭信心生活的原则是说你的首要原则是不凭眼见。刚才引述的那些经文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就如此行，那就叫做信心。看见了就去这样子行，那是常识，对吧？是理性，那不需要信心。你看见了还不行，那你是瞪眼说瞎话，你是故意在悖逆了，对吗？所以信心其实就是叫不凭眼见。而爱心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概括为爱心就是不计代价。凡是你轻飘飘的能说出来的爱，往往是他因为你并不付代价。当你真实的要付代价的时候，你还愿意付，那才叫爱心。我们都听过有人问那个农民，如果国家有难，你愿不愿意捐十套房子给国家？愿意。愿不愿意接1000两黄金给国家？愿意。那愿不愿意捐2头牛给国家？不愿意。这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有2头牛，空头支票谁不会开？我若中了一个亿的彩票，我全部捐给国家，因为你没有中。你真中了，你就不这样说了，是不是？我这个孩子现在刚刚出生7-8天，身染重疾，神啊，求你保佑他，使他能够活过来，将来我让他全职侍奉你。哎，活过来了，18年后忘了，还得考大学呀，是吧？那个事儿难说呀，谁知道是上帝医治的，还是说医生医治的呀，对吧？人是这样的。所以说爱心是要付代价的，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你要求别人的益处，往往就意味着不能双赢，是要把你的益处分给他，是要把你的一些事情让渡给他，甚至说是将他的一些恶由你来承担。爱别人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小麦弟兄就有一篇文章，我记得说啊，这基督徒的爱就像说一堆刺猬相拥取暖，一群刺猬离得太远了他冷，他要离得近点，离得近点他想互相拥抱，想背靠背肩并肩，会刺伤彼此，是不是？爱有时候是有代价的。那你说解决办法是什么？把这刺都薅掉变成了沙帆，是吧？就算你做得到，薅刺的过程疼不疼？肯定要付代价。所以说信心爱心这敬虔的生活，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做事不凭眼见，愿意付代价，这就是你真实的有成长了，有了那信心爱心的好消息。当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圣徒相通，姊妹教会，你的其他肢体就因此同得了安慰。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有著名的经文，在论述关于患难有什么样的意义，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受患难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安慰。并且第二节也提到一种传承啊，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患难是有它的功用的。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安慰，因为你没经过患难。当你经历了患难，真实的被神安慰之后，你就得着了那样的安慰，重新得力，充满了盼望。你再看到有人经历跟你一样的患难，你的那种同理心，你的共情就会非常的真实和强烈。当我们没有经历过太大的一些风浪灾难的时候，所谓的一些教案，一些逼迫，很多弟兄姊妹很难感同身受。 但是当我们去年有了一场风波之后，你再听到类似的消息，是不是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就会闪回到你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那个场景，是不是？汶川出来的人再看到哪有地震，他跟你的心情肯定不一样，对吗？他得了安慰，他可以去安慰别人。我们这样的安慰，最终若是能去安慰别人，这就是那爱心增长了，那信心增长了。接着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用了这么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好像原来就跟死了一样。虽然他并不是真实的灵魂身体死了，但是人的心情沮丧到一个极点，就好像是完全放了气儿的皮球一样，泄了气了，丧气了，对吧？在那个情况下，人真的好像死了一样。可是当你听到说你的弟兄姊妹在那同样的患难中靠主站立得稳，你就像打了一针强心针，人活了过来。这样的活过来，真实的使人能够得着振奋，得着力量，重新得力。这三年以来，甚至于更广一点说，这五年来，十年来，我们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们都是经历了这样类似的不断放气儿的过程。有人是一下给你扎的爆了，有人是缓慢的放气儿了。痛苦呢，无论是尖锐而强烈直接的临到你身上，还是有一种缓释胶囊的方式在你里边慢慢释放，最终的结果都是让人好像死了一般。于是在这个年代，好多人选择了润，这是一种逃避，也有人选择了各种的遁。什么叫遁？遁入空门，那个遁是吧？他倒不至于去削发遁入空门，但他遁入家庭，遁入工作，甚至遁入到游戏综艺，遁入到自己的某种爱好，想要逃避这个现实。还有的呢，他也倒是没遁，暂时也贫贱不能移，没有润是吧？所以他选择了混，在教会开始混，一听到就困是吧？这么押韵的哈。总之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可以概括为叫死了，是以前我们所说过的那种，他其实已经死了，不到三十岁已经死了，只不过是七十岁才会埋，对吧？活着是行尸走肉一般。怎么样让你能活过来呢？保罗这里说，他也曾经好像死了一般，沮丧，自己所服侍的教会，哎呀，灵命下滑，润的也有，顿的也有，什么混的也有。但是当他听到说这些弟兄姊妹切萨罗尼加的人靠主站立得稳，他们还有个字叫顺，又再押一次韵是吧？顺服上帝可以站立得稳的时候，人心就活了过来。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渴望上帝赐给我们的，因着顺服上帝，不再看各种的外在内在的纷纷扰扰，能够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因着这活过来之后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他有喜乐，喜乐之后人就会感谢感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四次的出现了感谢或者叫感恩。从频率上来说呢，一章二节和二章十三节说你要常常感谢，或者叫不住感谢，这说的是一种频率，对吧？常常的去感谢，特别强调你内心的那个真诚，抑制不住的总是乐意跟人去分享。就像那些好多以前的家长，现在也是，这孩子高考金榜题名，考上清华了，拿着他那通知书恨不得转遍全村，走遍全城，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不是？禁不住的要分享他的喜乐呀。当然在那大二陷入网瘾退学了，他就不去到处告诉了，是吧？人是这样的。 你要是真实的被神的话语，被弟兄姊妹灵命的增长激励，你活过来，你不住的喜乐感恩，你肯定愿意是常常的不住的去感谢，跟神去感谢，跟众人去分享。然后从幅度上来说，就是这里的叫做何等的感谢呢？何等的感谢，那个振幅是非常的大，对吧？使他用何等的感谢来去献上给上帝。而凡事感谢，这是说范围，在第五章会提到，他为任何的事情都会感谢。当我当时写的时候，写到这儿，我才发现人受一些自己的背景知识的影响还真是挺明显。我大学学的是通信工程，写的这几个字什么频率幅度范围的，就好像傅立叶变换一样，是吧？好像还是那些理科的名词，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我相信大家明白。就是时间上来说长长的感谢，程度上来说是强烈的感谢，对吧？范围上来说是各样的事情都感谢。刚才说了，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好消息呢？你肯定是听到了好消息你会感谢，对吗？听到了好消息你会感谢，然后再有这几个方面的感谢。那么到底你会因为什么事而感谢呢？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是神的恩典呢？保罗这里是因为什么？因为那边弟兄姊妹的生命，对吗？弟兄姊妹的生命增长了，信心爱心增长了，站立得稳了，以至于他们都能够给我们，这说起来是他们的师父，属灵的父母，对吧？甚至反过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他因这件事情非常的喜乐，因此要感恩，感谢上帝的恩典。而对你来说，什么是恩典呢？有一些基督徒，你仔细听他的感恩事项、祷告事项，或许你想想你自己，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感恩总是针对物质的方面，他只有得着了那物质的事情，得着满足和心想事成之后，他会感恩。你看他说的那些事情的感恩事项，往往是这件事成就了，那件事成就了，买了个票买着了，是吧？最后的一台什么东西让我抢到了，哎，很奇妙的省了500块钱，很神奇的赚了10000块。如果每次都是这种事情，就是他的感恩的范围似乎仅限于物质层面。另外也有些弟兄姊妹，或者说刚才那些弟兄姊妹在某些时候也会对那属灵知识感恩，是不是？对属灵知识感恩，哪怕他今天读到一句经文豁然开朗，有所得着，非常的感恩，他今天在祷告中非常的通透，他今天跟某一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灵里交通非常畅快，他会为此不住的感恩，这是为属灵知识。你说这不就全了吗？有物质有精神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不都可以了吗？但还要说有第三重，还有一些信徒，他对于能有机会侍奉他非常感恩，也有时候呢他会有侍奉的机会给到他的时候，他很苦恼很恐惧。有一些他很感恩，他抓住这个机会。再有一种情况，甚至他会为主赐给他的患难而感恩。以前听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这个姊妹英国伯明翰还哪里的，受利文斯顿的见证影响，立志也要去走遍非洲，是吧？到非洲去宣教，满怀信心求上帝预备，使我这双脚能够踏遍非洲的大地。结果在火车站台上不慎就掉下去，被火车把腿压断了一条。这件事情你感恩吗？如果是你，是你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视之为一种拦阻啊？上帝肯定，你看这腿都瘸了，不能去非洲了。他没有，第二年换了一条木头腿，假肢照样养好之后，第二年就是去了非洲。结果到非洲还壮志未酬，是吧？出世未捷身将死，被人家吃人部落抓住了，就要把他杀了献祭。他不动声色地说，来，先从这个腿开始，把自己的腿摘下来，说这个不能吃， 放一边。蛮人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是吧？哇，这个人随意的可以把自己腿摘下来，好厉害，神人呐，不敢杀了，是吧？拜服下来。你是怎么得到这个能力的？趁机讲福音，部落的人信主了。所以说断一条腿有时候可能是好事的，但是那事后你看见了这个事儿，听到了一个见证才感恩的，那只能说你还有常识，你还知道有恩典就感恩。但是这个姊妹她能在出发前就感恩，这就是信心的明证，对不对？有的人有信心的意思就是他比你就是先看了一年，对吧？至少一年。所以你会为哪些事情感恩呢？保罗这里的他在为弟兄姊妹的灵命增长而感恩，反之我深信他如果听到哪个教会的灵命低落，他会忧伤。你是这样吗？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得着了那上帝的恩宠，得着了那圣灵的印记，他悔改了，他更新了，他得胜了，他喜乐了，你会真实的为此不住的感恩吗？这个原来从来不搞家庭敬拜的现在天天敬拜，是吧？这个原来祷告总是应付事儿的，他现在拉着你迫切的祷告。这个原来犟嘴到一个谁都不能撼动他的人，现在流泪在你面前认罪。你会为这些事情真实的感恩吗？你上一次为弟兄姊妹的生命改变而感恩是什么时候？你像保罗一样为弟兄姊妹的生命觉得喜乐是什么时候？保罗这里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站立得稳，而且信心爱心都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对吧？为此特别感恩。每年高考一结束，到处就开始搞什么叫，有没有叫什么谢师宴的，是吧？感谢老师培养。一个做老师的人最开心的事叫做桃李满天下，对不对？看到自己的学生好像都颇有建树有成就。那一个做牧者的，做宣教士的人，他看到他亲手栽种浇灌陪伴成长流泪祷告甚至一度绝望的教会突然活了过来好了起来，那种欢欣鼓舞，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真实的对别人有过这样的爱心不计代价的付出吗？你有过，你才会关心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别人的一些灵命好与坏对你来说没关系呢？因为你没有爱过他，你跟他没有建立那种连接，所以他的一切都跟你好像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是圣徒相通的意思。圣徒相通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只靠书信来往，保罗写的可是圣经啊，对吧？这个力量是不是已经无比巨大了？但是你光靠书信就能使人得着见面才会有的那一种位格交通中的满足安慰和喜乐吗？保罗都说那不行，是不是？你们这么的美好，我们切切的想要来见你们的面，昼夜为此祈求。你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亲朋好友，你曾经有过那种昼夜切切祈求就是渴望见他一面的那种心情啊？有没有过呢？你不会至于说现在有 Zoom 呀，有微信视频啊，视频和你见面促膝长谈围炉煮茶能一个意思吗？是不一样啊。这个见面的位格性交通实在是太重要了。保罗想要见他们的面干什么呢？他要做一件事，叫做补满信心的不足。这里的补满在原文当中常常来说有三个意思，因为在新约当中也出现过13次。一种意思，所谓的补满就是补，恢复原状。比如说那个网破了补网，或者说锅坏了补锅，是吧？那种补，那叫做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就比较是这儿这个补满的意思。第二个方面说的是让他在正确的状态中使他完全，让他在正确的状态中回到正确的状态中。就像说开车常常你要考过驾照的话，那些老师就会告诉你常常有个打舵叫做回正，是吧？至少东北这儿这么说。回正意思就是你方向盘打到往前走的这个方向上去。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习惯性动作， 你的手如果放在这儿不经常回正，也许你是因为左手力量大你左撇子，也许你是右手常常锻炼你是右手的力量大，你手一定是会 不自觉的往一边偏的，对吧？所以常常要提醒自己回正。我们用的一个属灵的话叫归正，也是一样的意思。归正归正是一个持续性的运动，有时候你就过于激进偏左了，有时候你就过于谨慎偏右了，总是要回到中间，这个是这里补满它的意思。方向是很重要的。我前两天就换驾照，现在好高级啊，没有人了，整个那个体检拍照是一台机器，对吧？在里边根据指示语音提示就去弄拍照，拍三张照片，第一张拍出来我发现我的头为什么是这样的往左偏呢，然后呢第二张再一拍保持不动它还是往左偏，只有第三次机会了，我说我要调一下，我往右一偏，结果打拍出来偏得更左了。因为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左右，往往自己看不出来的，你看那个镜像当中有时候你会恰恰理解的反，需要别人来帮助你，需要旁边站个人摄影师说你的头往右偏一点，对吧？你我的右站长啊，右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是不是？让你自己只根据一种提示或者说画面你去归正，你去补满，未经训练很难做到。至少你说谁也不是总用那个机器，那就一辈子用一次的玩意儿，对吧？所以就这个问题，保罗去了要补满他们的信心的不足，是这样的意思。他们的信心虽然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爱心有很大增长，可是仍然会有很多的美中不足。这里的不足还是要强调，不是在暗示啊，你们信心爱心都有，差个盼望，不是。这里的信心你个不足说就是补满你们信仰的，或者我们今天常说的生命属灵情况的不足。你再增长也是学生，你在你的程度上学得很好，你在你四年级的考试里得了满分，可是你这只不过是做好了近五年级的准备嘛，对不对？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心爱心增长得很好，可是他们仍然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不足呢？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后边的第四第五章这些下文去看，保罗特别有几个叫论道，论到你们信上提的这件事，论到你们信上提的那件事，他都有一番应用性的解读。那些事大概有关于对耶稣再来的这件事儿，这个真理的认识不清，还包括说圣洁的问题，还包括说叫做弟兄相爱和爱众人的心这个问题，还包括一个亲手劳力做工的事情等等。所以根据后边所说，保罗非常想去当面教导他们的可能是以上那些教会应用层面的问题。假如使徒保罗穿越时空今天来到我们阳光教会莅临指导一下，对吧？要来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你觉得他最会在哪些方面着手呢？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是夫妻关系，是读经祷告，是宣教的意向，是说教育的一个深入，是说一种刚强勇敢，还是一个真实的敬拜，都可能，对吧？所以一个教会无论它增长的多么好，它总有一些美中不足需要被补足，而保罗这里在意的可能是他们爱心和圣洁以及一些工作伦理等类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有一点末世论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保罗非常想当面见他们的原因。对这个真理认识越久，我越对此阿闷。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网络达人，聊天是吧，那 QQ 啊微信用到飞起，因为我一项特技打字打得非常快，应该说比咱们 95% 的弟兄姊妹快哈，除非你用五笔的你要拼音你肯定没我快。我曾经以前 一天翻译什么的打过好几万字的这样的，是吧？也就是我很擅长网络聊天，但是后来渐渐的发现网络沟通和这个见你的面这样的沟通有一些很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网络常常会让人误会，对吧？不是你加多少个表情符号就能够来让他真实感受到你的表情的，不是你加一堆感叹号就让他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很激动，不是这样的。所以大概五六年前开始，我已经不再加任何好友了。然后弟兄姊妹常常会发现你在网络上或者电话中跟我沟通好像冷漠到极点，能用两个字回答，不会用三个字，是吧？不是不愿意沟通，是我真的盼望有机会跟你当面沟通。当面沟通一小时好过网上噼里啪啦四五天打了一万字，对吧？所以保罗这里所提的也是这样，见面。最近呢也接待了好几处外边的弟兄姊妹过来，有探访教会的，有来去咨询教育的。在这样的一种位格性的交通当中，真的是可以互相有一种安慰，有一种造就，有一种彼此补满信心的不足。你去了解到人家的一些做法，人家听到我们的一些长处，就会在这个爱心在整个国度的里边大家都在增长，这是不可取代的。我回想到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气氛比现在要宽松很多，每年去到成都一次两次，真的心里把那儿当做那宗教改革时期的日内瓦一般，是不是？大家一起去，所有的欧陆各国的基督徒会到那里，一起来醒时同交通，是吧？散后各分散，是吧？回到各自的服事的地方，能够来祝福各地。现在来说可能很难做到这一步，但是也若你有心，你若能到一个别的城市去，最有益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跟当地的弟兄姊妹面对面的去沟通啊，这件事就是这样的重要。保罗为此祷告，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一直导航我们到你那里去，对吧？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导航的出现了。有时候天路历程这一趟灵魂之旅真的就跟导航是有点像的。天父是谁？天父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一位。你这一切导航系统，你这个路，你这个地图，你这个人都是他造的，对吧？这一切是他创始成终的。基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时候就在你的生命的灵命光景当中，好像那个地图一样。不过我问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现在告诉你目的在哪儿，给你张地图，你就能到那个地方吗？据我所知，有一句俗话叫做男人不爱问路，女人不爱看地图，是吧？姊妹更习惯的沟通方式是不断的问路，一站一站的过去，是吧？好像是这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生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了你，创造论，基督救赎了你，好，修行靠个人，去吧。真的如此吗？给你本圣经自己读，你就能够做事了吗？不是的。圣灵的重要就在这儿出现了，对吗？圣灵是什么？圣灵就真的好像那个导航一样，而且是语音导航的。如果说地图是告诉你从长春导航到临汾要17小时23分，1684公里，途经48个服务区，收费716元，沿着西南方向一直开就好，这么简单的吗？你开一个试试。你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大方向，你的问题往往是不知道这个三岔路口走哪条道，是不是？你看不清那个交通标志，或者你手忙脚乱，这限速40，突然又80，80又40，40又60，手忙脚乱直接罚了12分，没了，车扣住了，是吧？容易是这种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基督的恩典是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天父是怎么创造的，你只是不知道眼前具体的这步怎么走。圣灵的工作就在干这个，它像导航一样提示你，前方10米右转，右转100米之后再左转，前方红绿灯请停，倒计时3秒，现在可以走了，对吧？它是很具体的引导你的，很多人是不是需要这个？ 也许你可以设想有一种人的生命高超到一个程度，老司机根本就不需要导航，地图都不需要，开着车到处走就是哪儿都去。那也最多仅限于你这个城市，你开了20多年出租车了，有这个本领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保罗也不敢说我不靠圣灵的引导，对吗？你面对很多陌生的环境，你仍然这样去的。无论是语音导航，是一种现在的视觉导航，乃至于现在的什么 AR MR 的混合现实的导航，未来就会出现，对吧？都是在起到这种同在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说圣徒相通又是什么意思呢？你有了天父，有了基督，有了圣灵，你就可以一个人孤勇者上路了吗？不是。有时候我在那个地图上常常看到他会提问的，现在你所在的路口拥堵，什么原因？请你选施工、堵车、事故，还是说就是交通流量大？你，我不知道你点不点哈。如果你点一下发上去，这个就会在今天这叫做一种标注，你做到了数据标注员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就给后边的人提供方便了，对吗？他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圣徒相通往往就是这样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个人判断。就所谓有时候走到那明明是一条路，别人都堵在这边，有一条很宽阔的大路没有人走，你说为什么都不走？又不是逆行道，都是傻子，我要走。更可能的是什么？更可能你是傻子，是吧？走到前面断头了，还得抢回来，还回不来了，对不对？拼命的欲望里边再插队，要没人给你让，你插不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随大溜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大溜是圣徒，人家从他历史上传统上给你做了很多用生命换来的一个标注，对吧？提醒了你应该做什么。或者在过去既没有今天的导航，甚至你到一个地方连地图也不太有，或者是有很简陋的地图的时候，开车需要什么一个人？司机右边那个座叫做什么？叫副驾驶，是不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叫副驾驶。副驾驶的意思就是驾驶员的助手。在那没有导航的年代，是这个人要当人肉导航的，他负责翻地图告诉你可能怎么走怎么走，是这个功用的。只不过现在是副驾驶的功能被一些电子的东西取代。总之这一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命的路上非常相似。你不是只有了个正确的教义，有了神学就够了，我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就够了。你若没有圣灵的切实的帮助，你没有圣徒相通，教会在传统和现实当中纵向横向的一种交通，寸步难行，或者至少要碰很多的壁。所以保罗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切切的想见你们的面，有着圣徒之间的相通。然后他说，又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他的祈求这里有这么几点，概括出来就是愿我们早日相见，愿我们爱心增长，愿我们成为圣洁，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愿你们爱心增长，怎么个增长呢？彼此相爱的心，然后爱众人的心。每当这样讲话，说的就是你先爱教会弟兄姊妹，然后在这样的爱的前提下，注意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时次序关系，爱众人的心，你也要去爱那外邦人，对不对？慕道友，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也要去爱他，爱众人的心。可是到底怎么个爱呢？彼此相爱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前一阵儿因为是这个 AI 兴起的非常厉害，然后我就了解一点相关的一些背景信息。现在 AI 的这个领跑者，因为 AI 技术兴起，现在赚到飞起的是卖显卡的，很多人知道啊，原因我不说了。 这个 Nvidia 的这个老板叫台湾的华人，他叫黄仁勋啊。我看到他的这个背景故事有一个小段子，小段落很引起我的注意。他在六七十年代台湾那个戒严令那种恐怖笼罩之下，全家人为着自由的生活，为着教育润出去了。他和他哥，他才五岁，他哥才九岁，六岁，先跑到泰国待了两年，又跑到美国寄居在舅舅家。舅舅特别穷困，上不起学，把他们送到了一所乡村教会学校，寄宿制的。在这个教会学校，他一去了，你不要想象浪漫化的想象。这个教会学校为啥这么便宜？因为专门收容贫民窟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上学都带刀，因为年龄不够不让买枪，要能买枪早都带枪了，是吧？都带着刀，全身刺青，这就是一个少年收容所，名义上的基督教学校。这个黄仁勋在这儿也学会了爬墙、上树、偷吃东西，甚至打架斗殴、抽烟，都在这儿学会的，一共待两年。但是这是那个负面受影响了。你只要跟一群罪人在一起，你会不会受罪人的影响？你不要都想的是浪漫化想象，都是那些好的、温文尔雅的、美好纯洁善良的事影响你，坏的一样会影响。但同样，他的学习成绩，华人种族天赋嘛，就是说学习会强一点、好一点，老师就指派他教他那些同学。你成了班长、助教，后来是老师本身了，对吧？他教同学教得很好，最后两年当然他还是转学去别的地方。一般来说，很多人一说起来这个，你会觉得这不是童年阴影吗？没有，他觉得这是我两年中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年，让我学会了坚强、相爱、适应环境。后来他信不信我不知道哈，没听说他信，当然也没有说他不信哈，但只是说我想表达的是，很多时候的所谓爱心，你想操练不是温文尔雅的，我都说了，爱是不计代价的，不计算人家的恶的，是吧？爱心就是要付这种代价的，爱心就是叫做朋友之间的彼此相爱，就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爱就是这样的互相的磨合。常常有人祈求上帝啊，求你让我更耐心更温柔，那么叫上帝会在你的环境中兴起一个超级能磨人的一个人，就磨你，对不对？一个超级让你忍受不了的人，让你确定你根本就不可能爱他，你才知道从神来的爱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保罗特别用的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阿嘎比那个词。往往那种爱到一个地步，你靠你的肉身、血气、经验、礼貌根本不足以去爱，你撑不住的，你只能靠从上帝那儿来的爱，才能够不计代价的、不凭眼见的爱别人。在那个过程中彼此磨砺，铁磨铁磨出刃来。所以说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说今天的保罗这个几节的书信中的信息，第一就是好消息，你要从你的角度判断什么是好消息，而且不要轻易的判断。你能将明显的坏消息当作好消息，好消息当坏消息，说明你还根本没归正没信。但是就是对信的而言，往往也要凭信心往前看一步。有一个成语叫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对吧？说一个老头子在塞边塞居住，他家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边去了，丢失了一个重要的财产，这是不是一个坏事啊？别人说这是坏事，他说那不一定，也许是好事。果然过了一会儿，这个马挺有马格魅力，是吧？拐到了一群胡人的马回他这儿来了，等于带回来了一匹马，一大堆马带回来一匹马啊。人家说都祝贺他，他说这难道就非得是好事吗？说不定是坏事。回来的马有很多是好马，他儿子喜欢骑好马，骑上马出去就跑就嘚瑟，结果马上摔下来了，把腿摔断了。别人说你看你个 遭遇不幸，你儿子腿摔断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说不定是好消息，因为胡人又大举入侵边境，政府征兵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大多数战死了，但他儿子因为是断了一条腿免于征兵，最后父子还双双保全了生命，可见还是好事。 所以有的时候好消息坏消息凭着信心不要轻易判断，哪怕你听到说有弟兄姊妹起了纷争，这都不一定是坏消息。如果借着这件事重归于好，生命都得以增长，那就又会是一个好消息。即便如此，有一方忍住了，谨守了自己的心，也是个好消息。奥古斯丁说过一个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当一个坏人向你咄咄逼人，步步紧逼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为什么不要以暴制暴呢？他说，至少你要做到这世界上不会出现两个坏人。他已经是个坏人了，你跟他一样的就是两个坏人，对吧？你要是看着上帝来说话，你可以忍耐得住。然后我们说得安慰，你因着别人的自己的所受的患难，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喜乐，你会为这些事而感恩吗？这些事对你来说真的是那灵里的好消息吗？这是重要的。我们在主里最需要的就是在这样的彼此安慰之中来弥补彼此信心的不足。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可以叫做补满信心的不足。所谓的补不足，说的是回到那个正确的状态，找到你的正确的位置和方向。概括一下就是方位，你要凭着信心知道你找哪个位置，那属于你，你在信心当中知道不高也不低，就是那个位置，那是你的位置。然后找准位置之后，你在盼望中能够看到你的方向，所谓向着标杆直跑，短期来说就是你的意向，再短期来说就是今天的目标，对吧？一个有盼望的人有方向感，有时候需要别人提醒。而在这个方位正确，方向也正确的时候，做事的方式，行动的方式还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方式就叫爱心，是爱心，不是一种粗暴的，一种命令的，一种律法式的，是在忍耐中的爱心，等候盼望信心当中一并前行。基督徒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补满彼此信心的不足。最后这爱心要我们说的就是叫做铁磨铁磨出刃来，两块铁互相磨，磨出刃来，甚至于一个刀鞘和刀刃未必那么的契合，长长的这样的拔，又这样的进去拔，又这样的进去，磨合很久之后它契合了，契合之后磨刀石上再去磨，它锋利了，这个锋利的过程也是个除锈的过程，你各样的罪，各样的这种不圣洁问题，也是借着别人的磨刀石痛苦的给你磨掉。当你身为一把刀，你却不锋利，你现在钝了，钝了的下一步就是要豁口，就是要生锈。一旦生了锈，沾染了罪恶，这把锈了的破刀就一点用没有，扔到外边捡破烂的都不要，对吧？所以在爱心当中，那种的磨合，那种痛苦，它是必要的，使我们彼此契合，使我们真的成为锋利的上帝的兵器，使我们可以除去了那各样的不圣洁的之罪，让我们能够来在信心、爱心、盼望中补满彼此的不足，彼此得安慰，并且能够来安慰别人。至少我们的信心灵命增长或者不致衰落，就会对于很多的国度中的弟兄姊妹是那好消息，使他们振奋起来。让我们来为此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教会也在这国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方位和方式，能够来被你所用，能够来被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安慰，也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显出来，靠着你那大能的右手，也成为别人的安慰者，别人的帮助者。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圣徒真实的在灵里有相通，我们求你开机会，使我们不只是在网络上得以满足，而变得在线下反倒是似乎所谓的社恐。主啊，你帮助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灵里相通，一见如故，有那真实的位格交通，生命彼此砥砺增长。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彼此磨合中，爱心、信心和盼望都去增长，好向着你自己所立的标杆直跑。 愿你如此恩待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